家好，我是 Podcast 的菜鸟，我叫老詹。
大家好，我是 Jack。
你好，
看我觉得这集会很烂，真的觉得这集会很烂。
没有，就是当作我一个 Podcast 的一个开头嘛。
那你需要我告诉你一些技巧之类的吗？
技巧也要放在这一集里面吗？
没有，因为你完全应该这么说好了， Podcast 最重要的是
不能怯场。
不是不是，是节奏，而且不能看手机
啊。完全不行吗？
你有准备什么吗？
小小的准备。
真假的？
因为 我知道今天要录嘛。
OK， 好，那我就当来宾好了。我
没有没有，但是因为 我自己对你做了一点点小小的功课。
真假的？
就是把你过去这一年来的这个 podcast 有听了大概一下下，但没有完全啦。像我刚刚来的路上还在听你的那个第一集的画大饼的这个 podcast、
哦、
所以这个只是小小做一点功课啦。对，那我们之前也谈过，就是你想要来讲一下，或是说我邀请你要来讲一下这个 可能过去一年的这个心路历程啊，或是我也没想到就上一次吃完饭之后你就想要急着把这个 podcast 的这个录音不管是软件或是硬体都
软件，
对，
软件
太中国了，用于反正就是
软体，
软体，对，想要卖掉。最近应该是有后悔吧，对不对？
我最近其实没有后悔
啊，没有，
因为别人有想要跟我用。严格来讲，我没有后悔说要把它卖掉这件事。
想要跟你用是什么？
就是我有接到一个他想要做 podcast 的一个 case，
对。
然后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购买设备，
嗯，
所以他们想要先用我的设备。
哦，所以你想要先接一下。
对，
还是你要卖给他们就不卖我了？应该不会吧。
可是我就想赚你的钱。我已经赚到他们的钱了，我想要赚一下我朋友身边的钱、
哦、好啊。那你这个钱也是只有赚一次性的啊，你也不是就是你知道
有总比没有好啊。每个人身边都赚一次，那身边很多人不就赚好几次？
哦，所以你还会再批同样的这个器材然后再批给他们这样子？
没有。
好，我把你说破了。是
没有，我开给他们的设备是更高贵的、
哦、
我们这个都很基本。
对，我们算低阶入门款。
没有说入门，不用说低阶。
入门。
对，我也是靠这个入门的设备其实录制了蛮多集这样、嗯、
了解。
对，他其实也有点感情啊，卖给你的时候其实我也有点舍不得。
但是你靠着卖这个钱然后去赚大钱嘛，对不对？
也没有，没赚多少钱、哦、都是辛苦钱。
好吧好吧、
欸、我很期待、欸、来来来，你想问我什么？
我没有特别做什么样的功课啦，但是就是说从你的 podcast 里面听到，就是说比如说在22年的时候，你在10月的时候是被一个行销部门的公司给支遣嘛，你最重要的这个 podcast 的主轴就是来自于这件事情，然后才开始录你的 podcast。
22年哦？
对啊、
欸、其实有点忘记是多久之前，但在那段时间确实是因为那个奇怪的遭遇，所以我才会想要录制这个 podcast，
所以就创立这个 podcast 的频道嘛。
对，但不是行销公司，我必须得先这么说
哦，
因为我后来有待过行销公司、嗯、所以别人可能会搞混说是那间行销公司的原因、哦 okay、因为我现在也还在那间行销公司、
哦、
就是说来话长啦，反正就是不是因为行销公司、
哦、OK、
嗯，
了解。
嗯哼，
所以跟那个五个同仁一起去毕业，这个
毕业旅行，
旅行类似。
哦哦，离职员工的，
对对对对对、哦、所以是
啊，离职员工旅游，
对，离职员工旅游是同一间，
是同一间。
OK， 了解。好，
好，
那我不
等等等等，
那我就不要再说多错，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他的场地，
不能说是他的场地，是。
Okay，
有相关的人士还在
哦，了解。
哎，不要啦，我必须得问一下，所以这一集会放在我的频道吗？
我都可以啊，我没差。
你因为你没有频道吧？
我没有，
你根本就没有创。
我没有啊，我只是想要试一下我的口才而已。
OK， 好。哦，对，那我们通常都是一开始，那算是闲聊了吗？
对啊，
我们通常都会暖场哎、欸，所以刚刚是算暖场。
暖场哦，
嗯哼
，OK 啊，也是可以暖场的啊。比如说你早上，我们。现在录制的时间是4月3号、
哦、我们通常、哦、
也不会说时间，
对，因为这样子会知道说我们隔了一年子、如果说我们根本就没剪，然后忽然心血来潮把它剪了上架的时候，他人家会知道说我们一年后才上架的东西。
我没有在 care 这件事情啊，而且今天也发生蛮重要的事情、嗯、今天早上不是就是有一个大地震吗？
我觉得还好欸、
哦、真的哦、
欸、你知道吗，我就是毕竟我们都是经历过921的人嘛，
是是，
其实就看很开了。
也是，
我在摇晃的时候，
对，
我就先起床，我想说我逃跑还是要有一点形象，
对，
所以我先去刷牙。我在摇晃中把牙给刷完，
然后顺势的这个摇晃的程度，然后顺便把那个牙齿
配合那个混动。
对对对，可是我记得蛮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你刷蛮久的。
那你总要先起来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吧？因为已经确认最大的已经结束了嘛。我就躺在就是我们家客厅，就感受这些大自然的力量。
了解。然后隔壁的那个施工还有持续进行吗？
当
然啊，还是先倒掉一波了。
没有，他们就是他们是风雨无阻，他们真是。
我想说那个钢筋这样子暴露的情况下，这样摇一下会不会又塌了？
他们天灾人祸都不管的，他们就是要把房子盖好。
OK，
他们完全就是拼了老命在盖那栋房子，我真的快发疯。
了解，所以今天叫你起床的是这个地震，
是地震。
OK OK， 了解。
但是伴随着我的是那个挖土机的声音。
这样会让人家不爽哎、欸，这样我会超不爽。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我就对我会觉得很不爽。我的早上就这样开始。
如果你是我的话，你已经不爽一年多。然后你，如果你真的又是我的话，你今天忍受不了。去看一下那个，不是都会有公告吗？
对，
开始是112年，完工是119年。
哇，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告他，因为他可以给你一些精神赔偿。
这样可以告吗？
我记得之前在国外，他们就是如果要施工的话，其实要经过你的邻居，要所有人都同意你才可以施工。不过不确定的是说，比如说我是在公寓，然后其中的某一户要施工，然后说要整户的人全部同意你才可以施工。但我不确定像你这个情况是你是别户，
他是
别栋，对，隔栋，对对对对，所以我不确定。
我觉得
应该
是
没
有办法，
但是应该要事项一点给你们
补偿吗？
不是，
那怎么可能？
因为已经公告了啦，
这怎么可能会？
是
补偿，那大台湾就没有一堆建商了啊。
是啊，是
对啊，他们不都盖在那种市区的一间小小的田地，然后就会这样盖成一栋大。
对
对啊，那没办法，
无能为力了。
哎、欸，这个闲聊很不错哎、欸，
就是祝你顺利找到这个新的地方
哦，谢谢。
对，你这样子睡饱充足才可以赚大钱。你的目的终极目标，
哎、欸，现在赚大钱是有一点小困难的，我觉得。
哦，
好。那我们就是差不多，我暖身好了。你
了解
你嘞？
还可以啊，还行啊。
真假的？
对啊，对啊。就是我有但也是大概听了一下你的 podcast， 就是说其实最大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在你30岁的时候有一个失业嘛，对不对？我也听到就是你在 podcast 上面讲说，其实你那时候的心情很难，就是可能很难接受啊，或是有一个比较悲伤的一个情绪，然后后来慢慢释怀，然后把它做成一系列的 podcast， 然后让大家就是觉得，诶，其实这件事情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悲伤，或是说大家觉得，诶，其实这就是你人生的一个小的一块石头，你把它踢过去就好了，就过去了。
嗯，我有讲过这种话，
我记得好像没有啦，后面那个是我自己
你掰的
对你的解我对你的这个感觉，因为其实我觉得、哦、不是，因为我觉得你没有太多的悲伤、欸、你反而把这些悲伤用很多不同形式的这个比喻啊，或是你这种心态啊，就是去把它很搞笑的这个呈现出来，它并在我听起来没有任何一点悲伤的感觉，所以你自己也认同这件事情？
你是说把悲伤换成有趣的方式呈现吗？
是，没错。
哦，这是我的一个特长。
嗯，
因为我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如果老天爷真的想要夺走我很多东西的话，什么财富啊、健康啊、阿里阿扎的，我希望他都可以拿去，但是你把一个东西留给我就好了。
什么东西？
就是幽默感。你把幽默感留给我，我还可以继续面对，
所以外表也无所谓。
没有啊，我外表一直吐槽我自己长我一直吐槽我自己长很丑。
有吗？
没有，我没有吐槽，说错了。
对啊，你没有
吐槽啊。我一直觉得我自己
长得很帅。
没有，我真的觉得是，就是大家对我都会有一种，没有啊，你就是
帅帅的、啊。
没有，没有，对对对对，就是啊，哪里哪里。就是为什么
没有帅这件事情，就在旁边的人讲，你不能自己讲。
好啦，
不过我觉得你这个心态也 OK 啦。
我是我觉得我们回到正题、
嗯、好
啊。你
好啊。应该是说看起来比较悲伤的事情，但是你都把它化作一些幽默啊，或是让大家一笑大方，然后让大家很欢乐的把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你也有这样的能力，那你觉得你这样的能力是从小就开始有这样子的能力，还是说你是培养来的？
哇， 啊，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耶，我觉得是培养来的。嗯，因为我从小的原生家庭它其实就没有那么的有趣，然后我还记得我印象很深刻的问过我妈妈一句话，嗯，你应该知道高飞狗是什么吧？
我知道啊，我跟你差不多年纪吧。
我怕有些人不知道，
我看起来很老是不是？
高飞狗他有电影，嗯，你知道啊，他有一个儿子，嗯，他的那个电影蛮好看，就是专门就是在讲他跟他儿子的故事。然后因为高飞狗就是一个白痴白痴好好笑的人，嗯，有一天我就问我妈说，为什么爸爸不像高飞狗那么有趣？
OK，
然后我妈妈又是比较容易有起伏的人，嗯哼，所以其实你在他他就不会表现什么的幽默感这种事，嗯，所以这两个简单的形容就可以知道我们原生家庭其实没有那么的有趣，但我没有说他们不好，我觉得在生活的过程中生长的过程里碰到一些很有趣的人，我就想要成为像他们那样。
但你这个幽默感有带回家吗？就是说你回到家之后还是这么有幽默的人吗？还是说你只是在外面的时候显现这样幽默，回家之后还是一个属于比较内敛然后比较不太讲话或是那个开关是关掉的这个状态？因为其实每个人有的人有些是有一个 开关在身上。
哦，我懂我懂，
对，
我觉得我是有把这个幽默感带回去的。
OK， 所以你试着影响你的家人。
对，因为就是我是会在无趣中找有趣的人，所以如果这里真的很无趣我会试着把它变得有趣一点点，但能力有限呢，有时候真的是无聊。
不会啊，我觉得你在军中还蛮有趣的。
群组
军中
军中会吗？
我觉得蛮有趣的啊。哦，大家都会。对，
有吗？
我觉得啦，我觉得还不错。哦，大家都会围绕着你这样子。
没有，我只是刚好
以你为中心，
刚好在那边，我没有以我为中心。真的，我就是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所以你们回来都会看到我而已。
了解，
就是这样。
了解。所以我可以说你的个性会比较乐观吗？比较幽默？
我觉得可以说是幽默，但 我不乐观。Okay. 我是很容易焦虑跟紧张的人。嗯，对，
碰到极大焦虑或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你真的要问最近一次吗？
对啊，
就是刚刚。
焦虑吗？
对啊，就是我要来设置设备的时候，我们设置这个 podcast 场地的时候。
你是有时间压力吗？还是就是你的紧张来自于？
我觉得我的紧张来自于是我没有办法掌握事情的样貌，所以我会有点焦虑这样。
了解。嗯，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可以用时间来弥补的，
譬如说
就是说你用时间去操作它，然后去熟悉它，然后让它可以慢慢变成你可以掌握的东西，其实就不需要太焦虑了。
嗯，我觉得你这样讲的很好，但就不知道，可能
还是试着在，因为每一件事情也不一定，就是他真的需要时间让你去熟悉吧。哦，我在想每一件事情应该都他有他自己各自需要，不是每个人一下子就可以上手。我的理解是这样，所以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不太会，就是我紧张也没用。
真假的？
对。
那你就刚刚说的嘛，就是如果说这件事情是可以随着时间去把它做得更好的，所以你就不会紧张，
就不会特别紧张，因为就觉得他就是需要时间，但是你就照着你自己的步调慢慢走。嗯，也不是慢慢走啦，就是说每个方向都注意一下，但是你就是需要时间去练习它，它就会变成你一个很自然的习惯。然后假设啦，这台设备或仪器的话，你就是就会变得很流畅啊。其实就是时间。
如果说就是碰到你只有 one shot 的一次机会，嗯哼
哼，了解。
我就说没关系，就怎么办，
就变成是事前的准备工作就很重要了。哦，因为就变。
那你有碰过那种 one shot 的机会吗？
会啊，但我非常讨厌。
不是说很长，我们几乎都是 one shot，
是
就没了。
嗯哼嗯哼，了解。
你不是应该解决我这个问题吗？
但我就只能说比如说假设你今天这个 one shot 的机会是你可以先预先练习的，嗯，那就变成是你平常就可以先练习啊。哦，对啊，那如果是遇到那种很临场的临时的反应，那就真的是必须该焦虑吧，因为焦虑才会让你更积极，更
去把它做得更好。
对啊，嗯，对对对，
不愧是老山。哎呀，你常跟别人聊这种东西吗？
没有哎，欸，
没有。
其实我不太会这样子去，
还是你身边没有人可以这样聊？
对啊，就是死老宅男啊。 然后下班就没事干、
哦、下班就回家
就回家。那我确实我就是假设依刚刚这样讲的就是有个开关的话，我确实是一个开关，我在外面是一个开关，
真假
回家我就 几乎不太讲话，因为 我回家我是希望我放松，然后我跟我爸妈的聊天会问他们今天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就仅此结束，然后就是我自己的 me time。
那你的 me time 在干嘛？
滑手机啊，看 YouTube 啊，看影片啊，看文字啊。
这不叫 me time 吗？这叫耍废对吧？
是啊，我不能用 me time 来包装一下自己吗？我一定要这么赤裸裸的在这个上面的，
就是啊，听起来就是耍废
对啊，但是我确实、嗯、对 我在外面是我还是现在也是会蛮做自己的啦，就是如果在外面真的不想讲话，我是真的就不太会特别开口讲话，除非是需要讲话的时候。嗯，
那你在当兵的时候有这样吗？
当兵我觉得是24小时都在那个开关开起来的状态。
真假的？因为你就完全没有隐私。
对、嗯、但我也没有要很做作的就是怎么样，因为毕竟我也跟你讲我的 me time 就是耍废时间也都是自己一个人不太讲话的、嗯、所以那种状态我在军中也是有的、啊、就是、嗯、对，所以我不觉得我是很做作或是我对很想要跟大家 social 才 social， 没有，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正常作息、嗯、
我们现在还有在 on time 上 吗？
没有啊，
没有了。那我们这样子乱跳会 OK 的吗？
就变成要用剪的吧，对不对？
不是，我没有要剪，我不想用太多的时间。那我们这边就是稍稍的问好了啦、嗯、就是你说就是刚提到 social 这一块，因为我最近其实有参加一个活动，
嗯哼哼，
保险公司的一个活动这样、嗯、然后他就是说这是一个商会，当然秉持着我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的情况下我就参加，结果他发现那个商会就是要介绍自己啊或者那些的，你也知道啊，做保险都比较
需要公众的讲话吗？还是
对需要公众的讲话
一对一的、
嗯、展现、嗯、然后 social 这样。现在很流行那什么 I 人 E 人的那个你知道吗？
哦，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 introvert 跟 extrovert， 就是什么 BT 的我忘记了，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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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要比较外向的人
是是
存在，
是是是，
我只要周遭很多这种外向的人存在，我就会很
变 I，
变 I 不是变 I 啦，
说变 I，
变 I 哦，不是，我本来就不是很外向的人
哦，
嗯，我不是外向的人，但我也不是太内向的人、欸，你需要我的时候，我还是 OK 的，
是 是。
但如果说是身边那个场合有这么多的一个外向奔放的时候，我会感觉很不自在，
嗯，
我会很想逃离，
有点大家太 hyper 了，就是太会 social 了，整个 social 感觉很假。
我没有说他们假、哦、他们可能真的很真诚的在分享自己的东西、
哦、了解，
就是会觉得不喜欢
这个场域跟环境是不是你喜欢待在那边。
对对对对对，
我自己是很多那个 E 的人存在的时候我就会慢慢变 I
哦，
我就会慢慢闭上我的嘴巴，然后让这些 E 的人
就让他们 social，
对，然后笑看这些 E 的人
感觉看他们像猴子
没有，就是观察他们观察这些 E 的人他们在做 social 的时候有哪些，我也不知道分析啦，但是就觉得说、欸、他这样做他的原因是什么，或是他 E 的倾向是我没有的，
嗯，
我觉得这件事蛮有趣的、嗯、
这段好像没什么重点，我应该把它讲
对，了解，好
啦，来我们 on schedule 吧。
好啦，所以刚刚提到的是就是你个人就是以幽默来笑看这些悲伤的事情、啊、
我觉得有一句话讲的蛮不错，他说什么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对，然后你们可能看到我都是
喜剧，
但是我在晚上的时候是
悲剧。你悲可以到多悲啊？
我不会到哭，我会说怎么样，但我会
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差，
就是比较内敛表现自己的情感这样子，对，就是会就像你说的我会觉得我自己很差，这辈子就这样了，对对的那种感觉，但我不会表现出来，
了解、
嗯、因为我其实也不知道如何表现悲伤，它很抽象，极致的悲伤可能就是哭泣嘛，
嗯，
但是在更极端的悲伤它是完全没有表情的，不是吗？
是，
有一部电影叫《海边的曼彻斯特》嘛、
嗯哼哼，
当男主角听到他家人去世还怎么样的时候，他的表情不是像什么崩溃，而是就是
很收着这样，
对，但是他下一秒就拿枪要举着自己的头、嗯、
了解，就是反而收着那个力量是最大的，
所以就是再回到说刚那个 我不知道怎么去表现悲伤这一块，所以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我把悲伤转化成另外一个宣泄口，就是变成幽默散发出去。但是我必须得跟大家分享真实的情感，就是这个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对我来说啦，但不一定对别人来说是一个。
那你悲伤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就让他这样悲伤下去。
有时候悲伤伴随着无能为力啦，就你真的就无能为力啊，你还能怎么办？
家人会知道你有这一块比较悲伤的部分吗？
不会，
因为你在他们面前呈现的都是比较幽默的一个人这样子。
应该得说我很少寻求他们的帮助。真的逼不得已的时候也是跟他们要钱。
我觉得大家都是吧，
一直就是跟他们无谓的索求，我也很少跟他们要取金钱这一块。因为他们从小告诉我的观念就是我没有办法帮助你很多，所以你要自立自强，他只能不拖累我。当然你这种话听久了你就会觉得说哦，那你应该什么忙都帮不上。所以这句话有好也有坏，所以以后教育孩子的时候记得要
了解。
对，
你从你的这个，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是在军中嘛，然后之后我们就军中毕业了嘛，然后军中毕业完之后你有短期的做了一下这个保险业务。
对啊，
那你自己觉得在保险业务这样听起来感觉它是一个比较偏向外向的一个职业。
对啊，
你自己在这个职业上面有没有碰到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
那是我人生很该怎么说，我觉得那是我
最低点吗？
不不不，我觉得那是我人生碰到最多长大的事情的阶段。在那一段时间其实让我造就了现在的我。
所以没有那一段时光你其实
就是跟军中一样屁。其实我会把问题想得很简单。在军中的时候，然后到了那边才会发现哇哦，你知道吗，就是在那边因为他入门门槛很低嘛，所以会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人跑进来。
对，
但差的人真的很差。
okay,
好的人真的很好、
okay、
很优秀。
是，
你会发现你这些人到底怎么办到的。
你的优秀是业绩好而已，是
不
是？
不只是业绩好，
还是说其他方面
长得也不错，
外表这
件事。男生长得不错当然是加分，但是他长得不错之外又聪明，然后又会做业绩，然后专业理财有够，而且不是一个
OK
是两三个四五个
OK。
你会觉得说就是你再怎么努力都比不上这些人。
那所以你原本是做行销的吗？
没有，我原本是学行销的。
OK、了解。所以后来这个工作结束之后然后就转入
就
行销吗？
没有，后来再去星巴克。
哦，对，星巴克，
去那边待个两年，
了解，
也是在那边去疗伤了。对，其实也不能说是疗伤，就是去那边暂时一下，躲避一下世界，这样，
就是那边是你的一个快乐的天地，
但其实后来发现
一个舒适圈，可以这样讲。
后来发现也没有太舒适，他每天都在买一送一，累死我。
买一送一我从来没有，好像没有买过。每次我都收到一大堆那个资讯，然后但是我就觉得现场排队要排很长。
现在你可以去，没有人在排队，因为他几乎每天都有。
真的吗？
以前是少少的，可能一个月几次或者说半个月几次，
现在
几乎是
习以为常。
不习以为常，
了解。
然后也是说去那边重新审视一下自己到底想做什么，然后后来才接触到这一块，
然后又有另外的一个伤这样子。
江湖在走，那
不扛几刀。
对啊。你没有吗？你没有才奇怪吧。你富二代吗？
我有，但是我不觉得那是伤啊。
你就比较飘飘然的一个人啊。
是，我是。
对啊。
好，今天重点不是我。
好，然后咧，你还要问我什么？没有，对，你是要问我的一生吗？
没有啊。所以
干傻笑。
因为我做的功课不多啦，就是大概知道一下。那最后几个问题啦，就是说
我们说好一个小时，现在才30分钟。
才30分钟而已啊。那好啊，那你讲啊。因为因为碰到这种比较个人内心的，我不太会主动挖人家比较个人内心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要不要说是他的个人 的意愿啊，就是说如果他能够主动说那也是最好。
不是，你都已经在这种场合了、欸、
哦，你现在很有感觉是可以讲很多
是不是，就是嗯，有一种东西叫仪式感嘛、哦、你如果说今天去麦当劳然后茶室，嗯，当然你不适合挖掘人家的内心，我以为那是麦当劳、欸、那我们今天塞了一个景，然后特别排好时间，
所以你是 OK 的，你是可以讲，
就是我就看你想要跟我聊什么、啊哦、对啊，嗯，
了解、嗯、
然后你就点到为止就啊，可是这样子下去其实节目会很精彩，因为既然我都已经做了，我会想要把它做好。
好，
嗯，虽然有可能是我的最后一期。
不会啊，我觉得我搞不好我也可以邀你来讲、
啊、干什么邀我都我来设置啊。对啊，你就
这些器材 set up 可以啊，但是我觉得我的访纲可以再更好一点
啊，你人来然后人走然后我剪我上
OK 啊，分工啊，
分工的屁，是我在做，你那个只做 10%，
没有啊，这些
做功课然后分享的人也是我，
这一集比较特别嘛、哦、对不对，对啊
okay, 好
啊，
那继续啊，继续，
好啦，
不要想那么多，我们把当下做好，来，
了解，好，
再来，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什么，
来啊
不是啊，那所以你之后，因为我记得好像 你有去一间公司，然后是需要朝九晚五的，对不对然后后续你才慢慢的寻求，就是说是接案类型的这种性质的工作，
应该这么说好了，就是我在星巴克的时候我才开始去走往设计这一块，嗯嗯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就有常有接触过这个行业，只是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行业可以赚钱，对，因为就没想那么多嘛，后来就在星巴克的时候就边上班然后边上课，然后在学习大概快一年吧，然后就断而然的觉得说那要不然就来做做看好了，
嗯嗯，然后就把星巴克
辞掉，
工作给辞掉，
然后转来这个
全心投入这个职业，
这个行业，对对对，嗯，那时候大概失业了一个月吧，哦，那时候就是
那时候会觉得很紧张吗，就是好像我就这样子全身投入这个行业类别，虽然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一定会啊，我常说我是半路出家的那个
行销人，
半吊水，我不是行销，我就是做影音
和影音剪辑、
欸、影音应该可以说影音行销的
OK，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影音行销那么红吗，现在比较红了，
是
你那时候还是要从平面开始做啊，嗯哼，你也知道那种什么补习班出来的，一开始当然是觉得哇塞自己屌到一个爆炸那样、哦嗯、后来就是干这是什么死，
就没有一些实际经验的话其实是连个屁都不是这样，
因为你看的东西不够多，
了解，
对，你只是学个基础、嗯、当然、啊、那些补习班的会一定会鼓励你哦你做的不错啊，嗯哼，
了解，
然后当然他们都会看很久，真的不错啦你要转职吗，可以，
所以那前面就是朝九晚五的工作吗，
他没有到很朝九晚五，就是上班十点半然后下班七点，嗯哼哼，在一个
就是一个固定的工作，
对，在一间台中蛮有名的钟表行当小小美编这样、啊、小小美编啊，但每个月就钱没有很多这样，但我还是很感谢他们愿意收留一个没啥经验的我，嗯，所以那时候就在那边打下基础，
那边做了多久、
啊、一年，
一年，
因为那时候就设定一年，
所以其实有累积一些经验，
嗯，对啊，
然后把这个经验又带到下一个工作这样，
嗯，对，我觉得说是累积美感这种东西，嗯，对对对，
那你觉得我有美感吗，
哎，每个人的美感不而言喻，我不会去批评每个人的美感这样子，
是每个人对艺术啊对美感这件事情他都有他独自特别的见解，
对，我
没有必要去影响别人的这个审美这样子，
嗯，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展现美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他可能觉得这样子很美我就觉得可以接受，嗯哼，但我不能接受一些宅男
谁啊
就是如果说他自己不觉得这样很美的话那我不能接受，他只是觉得哦我就是方便， 随性，那他妈的就不能接受。
就是有个性的人他其实就怎么看都会美啦。
对对对，
即使他今天穿了一件非常素的 T 恤、嗯、然后他整个 搭配都非常素，但他就是有个性，他就会展现他的自信美。
他就是从内而到外的
了解散发的一个自信。
对，那种氛围其实你是用感受的
了解。
对啊，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解读，就是说在从一个朝九晚五或是朝十晚七的这个工作转到个人接案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对自己比较有信心可以做这份工作，就是这个热忱，就是说你会觉得说哎，原本是领一个死薪水，到我现在可以 自由接案，然后去累积我的这个不管是经验作品还是你的薪水这个部分，这中间的转换是你觉得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吗？
嗯，我必须得说你这个主持人有在加强，我从来没有自己接案过。
哦，你没有接案？
应该说我这是有正职的工作，但我还是会去接案。
哦，
我没有，就是我
放弃完全转到接案、这个、
对对对对、哦、我从来没有。
因为我听你的 podcast， 就之前的 podcast， 你都是目标都是想要找一个接案的工作。
哪一集？
好，算了，
好，没有关系，那过去就算了。嗯、我从应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说要结案，因为我比较喜欢稳定
哦，
然后有额外的收入当然是最好，
是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嗯，当你有一个正职工作之后，人家还是愿意发 case 给你，我觉得那就是对你的一个肯定。
嗯，
对，像我最近才准备要完成一个台中知名台菜餐厅的一个。case， 嗯，这是我目前接到最大的一个 case， 这样，
就是由你完全由你自己，
完全由没有一个人，当然是有团队、
哦、一个 team，、
嗯、一个 team， 我自己组成的 team， 然后就把它完成这个 case，、嗯、这是我目前完成最大的、
嗯、了解。就是说你原本自己有一个正职工作嘛，然后你另外在接案，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个 case 是另外接案的，
另外接到的。这个也很有趣、欸、就是我曾经去他们那边吃饭。
对啊，我在想说人家怎么样去、
哦、
去找到你然后请你做这件事情。
缘分，因为你也知道我个人其实很低调，知道吗？
知道，
就是如果你没有追踪我的 IG、嗯、其实你会不知道我在干嘛。
不怕，我觉得你的 IG 都蛮有趣的、啊、都蛮多影片还有一些你知道音乐啊。
谢谢谢谢。好，
对啊，
就是但你有看过我的作品作品的账号吗？
哦，没有没有。
对，因为我很少 po。
了解。
然后我也就是很没有去很认真的去经营它，就是我如果说真的是想要接更多的 case 或者应该是有很认真的去经营它才对，但我没有。对啦，是我懒惰，不是我的作品不好，我必须得说、嗯、所以真的有时候接案就是靠缘分。那这个 case 呢，就是我去吃饭，我只是吃过，然后有一天我的朋友就跟我说有一个 case 你要不要接接看，我说、啊、是什么的，他说是一个餐厅的尾牙的影片剪接，然后说什么什么名字这样，我说干真假的，我常去那边吃饭呢、欸哦、然后这缘分就开始了。
所以是朋友介绍的。
对，朋友介绍的。然后当然第一次就是就接一个简单。
那朋友干嘛不自己做啊？
他们有那个能力、啊、
哦，但是他们有知道有这个需求。
对啊、嗯、
然后就找上你。
对对对，
OK，
这就是人脉。
了解。所以其实你也是在接案这一块也是就是没有到非常积极啊，可以这样讲吗？
因为你会怕你正职工作做不完啊。
哦，
如果说你的接案影响到你正职工作，你就可以考虑全时间接案了。
但我觉得你应该是慢慢在累积这一块，往后面是往这个方向走了、
嗯。我觉得他有的话就是有了，没有的话就，因为必须得说，我还是
比较喜欢稳定。
回到最源头，我们在聊的焦虑这个东西，
是
接案，它就是无止境的在焦虑了哦。虽然你上公司也是会焦虑啊，但你是焦虑工作等等等等，但你不是焦虑你下个月收入在哪里。
所以你的焦虑是来自于收入吗？还是还是你对事情的掌握？
收入跟事情的掌握都
有。都
有。嗯哼，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有时候会想太多啦，所以这就是、嗯、对啊。
不过我觉得如果要赚大钱的话应该是要自己接案会比较 来的赚比较多、嗯、
你赚的钱会比较多，但你会比较累，
是、
欸、就你一个人啊，所以我现在目前考虑的就是在如何在把正职的工作做得更好，就两种方式可以去呈现你的收入的一个状况嘛、
嗯、哼，
你为什么想要接案？正赚不够多，
是
为什么你会接到案？因为你的能力够好，
是，
所以你要嘛就把你的正职做好，然后赚到多到比
慢慢努力壮大之后，
对对对，你就可以不要结
了，
要不然谁想要结案？谁想要做两份工作？你告诉我，我现在下班回家还要剪片剪到11点，
就是你对这件工作的这件事情非常有热忱的时候，应该可以毫无止境的拼吧？
拼个屁啊，
虽然我从来没有这个状态过、
欸、我也想要像你一样回到家就有 me time 的时间看看手机、啊、
就是一个不想讲话，
看看 YouTube 啊，对啊。
但是我白天是真的非常工作，非常专注在工作。我的工作其实也不太讲话，老实说，但是需要讲话、需要沟通、需要瞧事情的时候，还是必须得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反而是你讲必要的话很重要，对。然后回家我就是尽量不讲话。
哦、OK， 反正就是我觉得在于收入这一块。Maybe 是我最大的焦虑的来源、嗯、但能不能得心应手我反而看得比较重。
了解。
嗯哼，
那另外在你的 Podcast 有提到说你其实希望啦你在你的 Podcast 的频道里面可以做满52集。
对啊，
一年的量。
现在30几集啊。
那接下来的剩下20集，假设20集好了，你会怎么样去达成？
其实我一直想过说要不要付出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录 podcast 它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人们会在麦克风前面讲出一些就是他们可能曾经没有想到的问题，嗯，它是一个很深入的交流，
是。
但就是邀请来宾这一块会有一点，那句成语怎么讲啊？没有时间，闲不雅鱼有什么的，忘记了。
我也不知道，我中文很烂，
就是没有空去。把这个东西做好，
是
因为你还要准备仿纲啊什么的、嗯、等等，这些听起来真的是很像借口，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说人的一天就24小时、欸、
是你想要把你的主要的精力放在
对啊，你一定会有一个优先顺序嘛，
是
哪一个是最先的，然后排排排排到最后的时候发现就没有空间啦、
啊欸、我有点不太确定是你从创这个 podcast 频道你的初衷是什么。
其实我就是想要跟人对谈这件事
有一个出口，
也不算出口啦，就是去
了解这个世界，了解平常不会跟你有任何交集的人。
我就是了解人这一块，
是
或者说是这个场合这个氛围。你又让我
觉得很棒啊，我觉得这边超棒的、
哦、谢谢你又让我回想起我为什么当初想要做这一块，就是因为想要了解更多的人嘛。当我停了之后就开始去工作啊等等的，我渐渐的又丧失了去了解一个人的能力。
嗯哼，就每个人他都有他不同的色彩，然后有他精彩的部分，只是靠你可不可以去挖掘他，然后让他的故事在你的频道里面发光发热这样子。
对对对、嗯、这是 PK、这是我 Podcast 当初的初衷。
了解。所以你这20集要怎么办？
我在想有缘就做啦。嗯
哦，
因为是真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嘛。
好吧，你20集做嘛，你再把设备卖我好了。
那我每一集录五分钟
也可以啊。其实我觉得录的长短其实又关于你到底想要最终呈现给听众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大家有那种15分钟就结束的，就是它就适合上班通勤听的。
有这种 podcast 吗？
有啊，有 podcast， 它就是目标就是10分钟15分钟，它就是为了要上班通勤的时候大家听的。那也有像是什么比较大的百灵果啊，或是其他像什么
台湾通勤第一
、嗯、他们都可以录到一个小时，但他们都会讲一些比较沉重的一些话题，然后
我是希望是这样
讨论类型多的的部分这样子。
因为我是喜欢就是去做有意义的对谈的。
是是是、嗯、但这个东西就要对，就是要做功课做很深。那我自己今天是没有做什么功课就来、这个、
厉害哦、嗯、
对啊，了解。所以你后续就会是以五分钟的形式聊20集吗？不确定。
嗯，我在考虑啦好不好、嗯、因为我其实会觉得 每个人听到我要放弃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其实也说啊，你为什么要不做？
我是觉得有点可惜，
但我很想问，为什么你们觉得会很可惜？
因为
可惜在哪？
我觉得 podcast 或是你对镜头讲话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一个人他可以第一次就可以做得好、做得漂亮的一件事情，它是慢慢累积的一件事情。那你今天已经在前面已经做到，我觉得有很好的 tempo， 然后有很好的音乐、很好的这个行销、这个主画面等等的，就是你已经慢慢的让它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慢慢的完成它了。可是你这时候说你突然要放弃，我觉得这是就对我，虽然我没有每一集都听到，我必须承认，但是我觉得它就像是你的一个宝贝一样。你今天把你的宝贝给中断了。
可是如果说就是他已经尝试过但就是没有达到他的目标嘞，他说他要放弃这样。
我觉得先不要从你的目标的发想开始，就是说你有什么特别的目标吗？
嗯，没有啊。
对啊，
而且我几乎不宣传。
对啊，所以基本上你做这件事情是做好玩或是觉得说就是真的很想要挖掘每个人的那个内心的一些不同的地方嘛。那我觉得就是持续的做，然后 even 你可能刚开始做的东西可能没有人听，但是我觉得持续应该就会有慢慢一些听众会听到你，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很多事情都是用坚持来的。
哦 OK， 谢谢老詹。那你每次都来当我的来宾，凑个十集，
我可以我就是可以那个帮你出声那个，你就是还是可以问一些其他人，那我可以帮你笑啊之类的，你知道，就是那个很多综艺节目不是都
罐头笑声，
就是罐头笑声，但他其实也不是来自于罐头笑声，他就是真人或是制作人就在现场，然后就笑非常大声这样子，
哦，
就是一个真人的，但是他又没有那么假。但其实是假笑没错，我觉得我可以胜任那个工作，但你要请到好的，你不能就是都是讲悲伤的事情然后叫我笑，我真的没办法。
不会，我会试着把它导正，变成就是从悲伤中，对啊，从悲伤中找到快乐的事，
有可能可以，
可以
考虑这样子。还有什么要讲的吗？我自己觉得我今天就差不多这样子了，我没有准备太多的工作。
我不知道，
你觉得你自己有讲到你想要讲的吗？还是说你其实有些东西其实想讲，但是没有被挖出来？
因为我们今天就设定一个小时嘛，其实时间上也差不多。如果说我们都没有剪的话，时间上是也要到尾声的。通常我们会做一
個結尾，我觉得要剪耶，欸，
靠北，剪还不
剪，拜托，
那你剪啊。
可以啊，我觉得
可以个屁哦！
熟悉一下这个软体，就把它剪，那剪到超最剩下五分钟这样子，
就浪费了。
你觉得
就像我刚刚说的，好了，我最近想要尝试再去理解人这一块，因为其实最近有经历很多事情啊，然后就很多太多了。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在抱怨，我没有录出来而已，但是最近的抱怨是真的多到一个爆炸，有可能真的是人的问题。
跟谁抱怨？
可能身边的人这样，或者说跟同事啊等等的。对，但你这个抱怨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你怎么都一直碰到一些奇怪的事，你不会这样想，就是有一个人一直跟你说他遇到渣男好了。这样讲好像不太对，不要这样讲，就是会不会久你会觉得这个人其实也有问题，他就每次来跟你说我又怎么了我又怎么了我又怎么了，然后还是不同事。当然第一二次的时候啊你怎么会这样，然后第五六十次的时候
那种抱怨是来自于说你比如说平常堵车这种抱怨？
不是
还是说哦怎么这么衰，老板要丢给我这个工作，
就是总会遇到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人。后来我就发现说，当我意识到我一直在抱怨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检讨我自己是不是其实是我的问题。后来去审视一下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我好像不太去了解人这一块，因为 你也知道我以前碰到很多事，然后也都不在 Podcast 这边，会不会是因为那些事情造成了我心中可能已经建立到很坚固的防线，
是
每一个有类似的样貌的人出现的时候我就先把它挡在外面。
哦、嗯、有可能，有可能，
有可能嘛，
对、
嗯、但最近
但是你应该要选择相信大家，
我觉得说不一定要去相信他
OK，
但是你要去了解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
是是。
然后我还很追求一个事情叫做情绪稳定，我有发现我一阵子其实情绪是蛮稳定的，可是呢我是坐在咖啡厅啊，然后坐在电脑前啊，那些时候是稳定的。可是如果说假设今天是在跟别人跟一个客户对谈好了，你在工作的时候突然一个业主传来讯息的时候，这个时候情绪开始不稳定。
你的不稳定是低的还是高的？
就是开始会有点心跳加速，然后那种、哦、也俩起来的那一种感觉。对，
了解。
所以我就一直以为我其实自己是情绪稳定的，后来其实不是，原来我的情绪稳定是建立在拒绝别人的身上，
就是你选择不要面对他们。
对，所以我才会情绪稳定，
所以你就觉得、啊、好舒服、哦、好放松、
哦、对。但是你不可能不面对他们、啊、
但我觉得我听过一句话，就是我有点忘记是谁讲的，但是就是说人家问他说、欸、你觉得你幸不幸福，他的回答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我还有拒绝的能力，我就觉得我是幸福的。 有些事情是你没办法拒绝，但是你可以有 say no 的时候，其实那个当下我觉得应该算是蛮很幸福的状态。所以我觉得 你也没错啊，就是你刚刚的那个描述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或许这个业、
嗯、
可是业主是你必须得面对的啊。
嗯，
对
对，但就会去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会觉得每个业主都是白痴。每一个其实都是白痴，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要做出不顺我的意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是白痴。
但是就像你讲的啊，你到底他为什么会有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不是他自己就在这样的一个背后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其实如果思考后，或许你可能就没有这么不会这么 care
了吧。对啊，就是去了解他们。
对、
嗯、
就像了解想要在 podcast 里面了解一样、所以你可以对他类似像 podcast 一样的了解，或许会帮助你。
不可能。但是就是去试着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之后，再去找出应对之道啦，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就像做剪接其实也很久了，我最近才体悟到一件事情，就是你有剪过影片吗？
没有，从来 never。
OK， 那假设好了，你觉得你今天想要学剪接好了，你觉得剪接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对，比如说你想要剪成什么样的一个影片，你要用哪些片段，然后你的 tempo 是什么。
有点接近呢。
对，
他后来其实我发现剪辑这个东西其实最重要的能力是取舍的能力。
是、
嗯、
就是你录了很多片段，但是哪些片段想用，或是最终想要呈现怎么样的一个作品，你想要用哪些片段，应该是从最终的这个大局去思考你要用哪些片段。
也是，但是你会发现有些时候片段都很漂亮，你都想用，
那就剪两支、啊、
不行，只有一支。
业主你就凹他，我两支比较便宜
啊，没，不要增加自己的工作量。就是这样子，所以在素材都很漂亮的情况下，你时间有限，你就必须要取舍。
是，
就在工作上也是，如果你说想要赚他的钱，你一定必须舍弃一些什么东西。
嗯嗯，了解。
所以我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去了解他，我才可以舍去我不必要的东西。
欸，我提到刚刚那个焦虑啊，我突然想到就是那个 Elon Musk 好像之前有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你会感到焦虑，那代表你没有实际去执行，就是说你如果实际去执行，然后也在往那个方向迈进的话，其实没有必要焦虑。哦，没有帮到你是不是？
没有。
就是说你就是你就觉得啊，我那个 deadline 在那边，但是我觉得我感到焦虑。可是其实我忘记是 Jeff Bezos， 就 Jeff Bezos 是 Amazon 的那个创办人，
我知道、
啊、然后
贝佐斯，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理论是来自于说，就是你会感到 焦虑是因为你自己觉得你没有在那个轨道上，但如果一旦你往前推进了，你在这个轨道上往前推进了，其实焦虑就是会比较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你已经在这条轨道上了。所以就像你刚才讲到的这些器材或什么，你已经在试这些器材了，所以没错，时间压力比较近了，但是你已经一项一项的去慢慢排除跟解决那些问题。就像你刚才在调音轨的时候，你先关掉什么开启什么，这样一个一个去解决它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就已经在轨道上，其实没有必要特别去焦虑。
好像讲的
这是他讲过的，这是他讲过的。我觉得这句话我也好像也慢慢就是也有在影响到我，就是当我每次觉得焦虑或时间快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要去解决那些你可能还没实行的部分，那你一旦实行了，那就是慢慢的等待它上轨道。
好像有点道理。
这集怎么变成好像是解决大家如何面对焦虑，应该是没有啦。
是没有啊。
对啦。整个大主轴偏移。不过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这集会很无聊耶、欸、就是很没有重点的一集。
嗯，就是主
题。而且无头苍蝇。
就是主题没设好就
对，主题没设好是这样。
哦、没关系，
是实验性质。
让你体验一下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会变成是那二十集的其中一集吗？
对啊，有
啊，
录了。
好吧，就当做实验性的一个录音。哦，另外我们今天还有录影嘛，对不对？
对，我会剪成小小短片。嗯，
希望我看起来是好看的。
顶多帮你马赛克。
好啦，那最后就是
你要做个结尾嘛，我们差不多了。
对啊，最后就是大家在持续的关注你吧，你会推出更新更多的 podcast， 然后
没有
、啊、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他的那个离职员工旅游影片。
先不做这种承诺，因为有可能真的是
我先帮你做了。
好啦，就这样啦，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
下次见，拜拜。